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合一与分别。读经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以弗所书1章23节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。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以弗所书4章3到4节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7节。主在被杀害的前夕，与门徒分离以前，主带着沉重的心在父面前为门徒祷告。这次祷告的内容全部记在约翰福音17章里。我们若细细的考察，就一定发现主的心是何等迫切的求父，让他的门徒生活在合而为一的事实里。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22到23节。离别前的话都是语重心长的，那么主在离别前为着门徒祷告，三番四次地提及合一的事，就说明了主对教会活在合一里的心是何等的重。主要求神的儿女体贴神的心意，一同活出合一的事实，让他的心满足，也叫世人明白神给教会的大怜爱。一，人的愚昧分门别类。主的心迫切要求神的儿女合而为一，但是人的愚昧却做出背向神的事来。人肉体的软弱总是喜欢在主以外设立自己的中心。格林多教会在建立不久的时候就出现了分门别类的事，忘记了教会是归于主，而不是归入主以外的人事物的名下。圣灵用着保罗写信责备他们的愚昧：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，你们中间有纷争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？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浸吗？哥林多前书1章10到13节。神的话说得那么清楚，基督是不能分开的，分门别类的事是神所不喜悦的。说得明显一点，分门别类是神所定罪的。许多人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看这一类的事，以分门别类为平常事。过去哥林多教会是如此，现今不少的公会仍然是如此。我们该求主救我们脱离人的愚昧。保罗给我们指出，这种愚昧是出于人属肉体的活动。参看哥林多前书3章1到3节。我们要靠主拒绝肉体的诱惑，免得得罪主。教会的历史发展到现在，给我们看见一种极不好的现象，就是宗派林立，宗派间彼此划定界限，连许多不信主的人都看不过去。宗派一产生， 教会就从神的教会分成许多的某某会，在宗派里的人只知道高举自己的某某会，而拒绝不与自己同在的某某会的弟兄，甚至高举某某会过于高举主。在一本某某会的机关刊物上有这样的一段事实：当我们的工作队三位传教士1951年圣诞节到达此地的时候，人们实际上从没听过什么叫某某会。这些人去工作的地方，福音老早就传进去了，可是他们不满意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某某会的名字。我们不能不问说，究竟他们是传主的福音呢，还是传某某会呢？人的愚昧到如今仍在教会内膨胀着，神的心不停地给人的愚昧来刺伤。一、宗派的成因。宗派的存在是事实，那么宗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？哥林多前书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，就是不高举主而高举人。扩大一点说，就是高举主以外的人和事。人的肉体就是有这样的毛病，喜欢培植自己的势力和范围，只要有一点事可以做凭借，人的小圈子就可以建立起来。就在这种老毛病里，宗派就产生出来。宗派的产生并不是完全没有好的一面，有些宗派的产生是由于一些弟兄持守圣经中某一个真理而来的，比如浸信会、长老会；有些是由于传福音的团体的背景而来的，比如宣道会；又有些是因着神的工人的工作而来的，比如寻道会、路德会。我们可以说，除了少数由于人的败坏以外，大多数的宗派在开始的时候都有好的一面，但是这好的一面经不起人的肉体活动一冲，宗派的成见就出现了，宗派的精神就确立了，宗派竟成了神的儿女们交通的阻碍，也成了神的教会合一的鸿沟。二、持守真理也不是分门别类的理由。有一些弟兄说，为了持守真理，我们不得不与另外的一些弟兄分开。他们所说的持守真理，自然不会是圣经全部的真理，而是个别的真理，或是部分的真理。为着持守个别的真理而实行分门别类，这就不是一个真实持守真理的态度。真正持守真理，就该持守全部的真理。高举个别的真理，不能说是持守真理。要晓得，教会不该分门别类，也是一个真理。为着持守一个真理而损害另一个真理，这实在不能说是持守真理。这样子的持守真理，不能成为分门别类的理由。主既然给我们知道，分门别类不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就不要寻找理由来支持我们片面的忠心。若要做个忠心的人，就是绝对的向主降服，单一的高举主，完全遵行主的吩咐，不厚此而薄彼。要记得，分门别类是主所定罪的。当然，为着真理的亮光和聚会的释放而分开地方聚会，这也无可厚非。但是若因此从心中分别了弟兄，拒绝弟兄中的交通，那就错了。二，教会只有一个。神不喜悦教会分门别类，因为神的教会只有一个。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一直到主再来这段时间内，所有信主得救的人，不管他们分住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管他们参加哪一个地方的聚会，他们都是在一个教会里。虽然地域的限制叫神的儿女们在地上分成无数处的聚会，但这无数的聚会并不等于说神有许多个教会。从一方面看，这无数处的聚会可以作为个别独立的地方上的教会；从另一方面，这无数的独立地方上的教会只是神的教会的一部分。 所以给教会加上一些别的名字，表明那一个宗派，来与其他的弟兄做分别。这不是神所能说阿们的做法。聚会的房子有一个名字，给参加聚会的人做一个标志，使他们寻找聚会的地方时方便一点，这是可以的。但那只是房子的名称，神的教会只有一个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是在神的那一个教会里，因为身体只有一个。以弗所书四章四节。一，身体的比方。神用身体做教会的比方，为要叫我们领会神只有一个教会的事实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二十七节。一个身体有手、足、眼、口、鼻子、内脏，这许多的器官是很好的连起来，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。倘若这些器官不肯按本位联合，或是拒绝别的器官与它联合，那结果一定引致身体的疾病、残废，甚至是死亡。身体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，神的教会也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。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，个别的弟兄姐妹做肢体来显明基督的身体。在全地上，所有地方的教会又是彼此做肢体来显明基督的身体。身子上的肢体不能彼此相聚，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也是不能彼此相聚。因为是一个身体，相聚就产生毛病。不管我们认识或是还没有认识，在信主的时候，神已经借着圣灵的浸，把我们众人，不拘是什么肤色、种族、文化程度、地区、生活习惯等等，做成基督的身体了。你怎样不愿丢掉一只手，成为残废的人，你也就不要拒绝同做肢体的弟兄。也不要给他们画一条界限，叫彼此的生命交通有妨碍。二，主桌子前所学习的功课。每次掰饼纪念主，主都让我们在桌子前学习同一的功课。我们虽多，仍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。保罗写信的时候，他当然是不在哥林多，但他明显地说，他和索提尼并格林多教会的众弟兄是同在一个饼里，同在一个身体里。每次我们拿起饼来，我们就知道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在一个身体里，都是领受那一个饼。所有同作肢体的人都是主舍身而救赎回来的，主为他付了那么重的代价，主并不拒绝他，也不偏待他。你我是谁，竟可忽略这个事实，而在同作肢体的人中做分门别类的事呢？我们不能在吃主的饼的时候拒绝身体只有一个的事实，叫主的心伤痛。主的仆人约翰卫斯理有一次做梦，梦见自己去叩地狱的门，问说，什么人住在里面？看守的说，有很多人。卫士问，有天主教的人吗？回答说，很多。问说，有长老会的人吗？很多。又问，有卫斯理会的人吗？也多。卫士听得垂头丧气，很是烦闷。他又转身上天堂，叩门问道，有卫斯理会的人吗？没有。有长老会的人吗？没有。那有天主教的人吗？没有。卫士这时心更烦闷，再问道，
那么天上究竟给谁住呢？
看守的回答说，你所说的各种会名我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在天上住的是确实蒙恩得救的基督徒。 这事虽然是卫斯理的一个梦，但是说明了一个属灵的事实，在神的宝座前只有教会，而没有许许多多分门别类的会。所以我们来到桌子前，就该体贴主的心，承认只有一个教会，我们不该分门别类。不然，等到将来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就把我们肉体的愚昧显出来，那时你就看见现今你要把他们隔离的弟兄，他们仍然是一同与你在神的宝座前蒙恩，你不能再把他们隔离，因为他们与你是在同一身体里做肢体。三，教会的合一。凡在基督里的人都已经因着圣灵的浸成了一个身体，所以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已经成功了的事实，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。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难处，就是不少神的儿女们不肯活出这个合一的事实来。固然在过去有不少的弟兄在合一的进行中出过乱子，但这不能反证宗派是合乎真理。弟兄们做错了是他们方法上的错，但是不该有宗派的真理仍旧是对的。我们从圣经的原则上来看，教会的合一应该是如何？一，不是行政组织上的合一。过去有不少弟兄们在合一的进行中出乱子，基本的原因就是他们追求在组织上的合一，行政经济上统一，如同政治形式一样，天主教就是落在这种形式里。中国的教会也有些弟兄朝这个方向走，提出教会的正统的问题，主张神的儿女都该集合到这个正统里来达成行政组织上的合一，这样做是越过了主的界限，因为死了的领袖才有正统的问题，我们的主是活的，根本就没有正统不正统的问题。弟兄们又主张教会的范围应该受地方行政区域的限制，目的也是要达到行政组织的合一，这又根本抵触了教会的属灵性质。教会是属灵的，地方行政区是属地的，属灵的不该受属地的影响，何况地方行政区的大小观念和实况是时刻在变迁，地方教会的范围绝对不该是属地的界限而定规的。从圣经里我们看到，各个教会在行政上是独立的，在组织上也是独立的。二人在教会中选立了长老，《使徒行传》14章23节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设立长老，《提多书》1章5节。各个教会有各个教会独立行政组织，并不受别一个教会来影响或控制，也没有一个更高的组织如区会或总会等来统辖。使徒行传15章里所记载的，好像给人一个印象，耶路撒冷教会是最高行政机关，所以安提阿教会所发出的问题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请示。但是若把当日的历史来分析，我们就发现有两个原因决定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的。第一，因为那时使徒们都在耶路撒冷。第二，因为到安提阿来闹事的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，参看23到24节。一点也没有说出耶路撒冷教会是最高机构。圣经上没有明文，也没有原则，连榜样也没有，可以支持教会追求行政组织上的统一。如果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追求，那么一定要出乱子，如同过去的弟兄们所出的乱子一样。二，是灵里的合一。神儿女们在教会里一切的关系都是属灵的，因此在追求合一的事上，也该从属灵的角度去定规。一切的组织形式是外表的，但是合一却是要里面的实际。组织上合一了，而里面没有合一的实际， 依旧在组织内分门别类，那等于没有合一。用和睦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灵的合一，以弗所书四章三节。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合一是一个已成的事实，我们该在灵里显出这个合一的事实。不能在一起聚会不要紧，顶要紧的是不要在灵里把弟兄分别出去。对于在别处聚会的人，只要他是个弟兄，我们就接纳他，与他有交通，对待他如同对待和自己一块聚会的弟兄一样。这一个对弟兄的接待是从里面出来的。人的肉体最喜欢拒绝人，给人划界限，神就是要我们对付这一个，要付代价去对付他。竭力保守灵的合一，就是提醒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肉体。我们的宗派感情与习惯不叫我们接待弟兄，我们求主给我们除掉这些，也叫我们看见在基督里已经合一的事实，让我们的灵向弟兄是敞开的，里面没有一点要把弟兄分别出去的意念。只要是神接纳的，我们就看他是我们的肢体，在身体上不分彼此。三，我们该怎样做？宗派是历史遗留下来给神儿女的累赘，只有不肯顺服主的才会死抱着他，也只有不愿意体贴主心意的人才去保留他。我们得指出，许多信徒对这事是无知的。做主工作的人该对宗派鸿沟的存留负最大的责任。传道人不鼓吹宗派情绪，信徒就不会跟着宗派的偏见走。传道人若领人单一地向着主，信徒就不会给宗派的心思所捆绑。虽然在宗派已经存在的事实里，不主张分门别类的弟兄们也相对地成了宗派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，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承认宗派的存在价值。从马太十三章拔稗子的比方，主给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不用强暴去除掉主所不要的，但是却不要让这些影响我们跟随主的路。因此，我们不管在任何宗派里过教会的生活，我们都求主给我们看见教会，而不是看见公会和宗派，从心里把宗派的情绪和心思清除出去，丢弃不合理的遗传和习惯，单单地高举主，讨主的喜悦。所有神的儿女都抱着敞开的态度，虽然有些弟兄的主张在细则上我们不能接受，但也不给他作为彼此交通的阻塞。神的儿女肯这样的付代价，灵里的合一就会给神的儿女们活出来了。四，分别的命令。神要教会活出合一的见证，同时也要教会活出分别的见证。合一是神儿女们的事，分别是教会与假信徒并世界的事。也就是说，合一不是开放大门毫无原则的。我们要看清楚，教会虽然是在地上，但却不是属地的，而是属天的。因此，不是属天的东西，教会就不能接受进来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。这是很清楚的分别原则。教会与不属神的人事物一联合，教会就会受损害。近代有些人利用教会做行政活动的资本，组织什么基督教政党，这是极厉害的错。基督徒个人以公民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可以的， 若是把教会拖出来与政治联合，无论是政治利用教会，或是教会利用政治，受害的一定是神的教会。因为属地的东西进入教会，教会就要失去神的喜悦与同在。所以神要教会活出合一，也要教会活出分别为圣的事实。一，合一不是混合，不同性质的东西是不能合一的，勉强把它摆在一起，那也不过是混合。教会历史上有过不少次混合的事，现在不少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在鼓吹教会大混合，美其名曰教会合一运动。教会应当从历史上吸取教训，要同心拒绝这些假信徒的倡议。初世纪时，教会接受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，以后无数的假信徒进入了教会，结果造成了历史上教会的腐化，堕落成了天主教，又造成中世纪的黑暗时代。不单是教会受损害，并且也叫许多教外人受创伤。教会合一是根据同一的生命，同一的生命才能有合一。这生命是在人接受主流血的救赎时所得着的。那些不信主耶稣的救赎，也不相信主的身体复活，更不相信主耶稣亲身再来的所谓基督徒，是没有神的生命的。因为他所要的不过是做人的模范的耶稣，而不是做救赎主的耶稣。在神的审判里，他们与不信的世人是一样的，他们根本就是不信的人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格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。主没有要我们与不信的基督徒混合，反要我们与他们分别。宗教大混合的道理很迎合人的正义感，但是神的儿女不是单凭正义感行事，我们只能在神所固定的范围内合一。范围小于神的定规是不应该，范围大过了神的定规更是不对。教会所要做的是合一，而不是混合。与不信的只有分别，绝不能有合一，这是主的命令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，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长守着的，就没有神。长守着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，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约翰二书七到十一节。问安尚且不行，怎能谈到合一呢？连最懂得爱的约翰也不能容忍这些不信的人。我们对他们只能有分别，绝不可以合一。二，保守教会的洁净。神要教会有分别的见证，为要保守教会的洁净。没有生命的，教会不能接受。有生命而落到了传了异端的，教会也不能与他们合一。犯了罪又不悔改的，教会也不能与他们有交通。对于世俗的作风，教会也必须要拒绝。教会若在这些事上稍留余地，教会就会受腐蚀。为了保守教会的洁净，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非难。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，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。因此，不要因人的话而减低我们向主的忠心和顺服。我们要操练与神的儿女们合一的功课，也要学习教会与不信的分别的功课。这是学习活在基督的身体里的两方面。我们承认这个功课给人的对付很厉害，我们也同时承认这是神喜欢在我们身上所要看到的见证。